更新。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26年3月23号夜晚，夜深人静，月光如水，何香凝静卧窗前，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于是他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篇，借以抒发自己忧愤的心情。辗转兰床读宝亲，起来重读泊舟吟。月明霜冷人何处，影薄灯残夜自深。入梦相逢知不易，孤魂无数恨难尽。哀思为愤仇君怨，报国何时尽此心。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何香凝的阵阵忧思？他是怎样逐步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的？9·18事变以后，何香凝是怎样加入逼蒋抗日的战斗行列？他又是怎样发动妇女参加救护慰劳的行动？抗战胜利以后，何香凝怎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迎接新生的共和国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用巾帼英气谱写战斗诗篇的民主革命家何香凝。1878年6月27号，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茶叶商家庭。1897年10月，经媒人介绍，他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1902年，他随廖仲恺东渡日本。第二年，他考进了东京慕白女子大学，后来转入女子师范预科。在东京时，何香凝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还结识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何香凝成为最早的同盟会女会员之一。1909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秘密地回国做策反工作，廖仲恺走之前，何香凝送给他一首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生，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这首情深意重的诗句，既反映了何香凝崇高的革命情操，也表达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何香凝坚决支持她的丈夫为捍卫三大政策所进行的斗争。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带着何香凝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当他们走进党部大门时，刚上台阶的廖仲恺就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收买的凶手所杀害。当时子弹是从何香凝的头上呼啸而过的，他也险些丧生。廖仲恺遇难以后，何香凝悲愤至极，同时也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关怀慰问当中得到了莫大安慰。他把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贴在自己家门口，表示要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6人，大约60%是共产党员。何香凝当时以中央妇女部部长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会上，他针对西山会议背叛三大政策的罪恶行径发表了 廖仲恺遇害事略及其感想的讲话，回顾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艰难的历程，以及为此而献身的事实。他号召国民党人要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的遗志，真诚地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在这次大会上，何香凝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接着他继续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这时的国民党内以蒋介石等为首的新右派集团极力地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感到不安，阴谋策划一系列的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还有住宅，同时迅速逮捕了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人。何香凝知道消息以后甚为激愤，当时全市武装戒严，市内交通断绝，何香凝冲破重重阻挠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介石撤退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以及住宅的军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何香凝再次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他也预见到蒋介石日后必然会走上背叛三大政策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何香凝才写出了节目开头我们所说的那首义愤填膺的诗篇。1931年9·18事变以后，何香凝从欧洲回到上海，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两年多前，他因为不满国民党右派的反苏反共政策流亡国外，如今回国了，他看到的仍然是满目疮痍，内战连绵，人民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对祖国和对人民深沉的爱让何香凝不能沉默了，他顾不上旅途劳顿，一踏上国土就接连向报界发表谈话，指出暴日侵占东省日益猖横，救国是我中国40000000同胞所同巨责。他自己将以国民资格办对日之伤兵救护等事宜。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上海的1·28事变，当时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抵抗，给侵略者迎头痛击。何香凝闻讯以后兴奋得热泪满眶，他不顾体弱多病，立刻投入组织慰劳队、救护队的紧张工作。1月29日，他约请上海知名的爱国妇女在他寓所开会，同时邀请了一些医生、护士、慈善团体负责人，还有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共商支援19路军的办法，做出了组织妇女到前线慰劳的决定。会议结束以后，各界当天夜里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何香凝就带着救护队、慰劳队前往吴淞前线去劳军，给抗日将士们很大的鼓舞。在太阳庙前线慰问时，复旦大学学生宣传队的队员整理好队伍，请何香凝训话。何香凝非常亲切地叫了一声孩子们，就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孩子们，中国不会亡，中国没有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们的老百姓都爱我们的国家。日本人在40个小时内扫平上海的狂妄恫吓已经被我英勇的19路军粉碎了，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军，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要为国家争气，要向19路军学习。听讲的学生们非常激动，一致地举手高呼，我们向您保证，愿为反抗侵略，保卫国家，不惜牺牲一切。接着悲愤高昂的口号声、救亡歌声震动着太阳庙。然而正当19路军与敌激战方酣之时，国民党政府却派代表与日方代表举行了秘密的谈判，炮制卖国条约。何香凝知道以后立刻发电强烈谴责这种卖国行径，中日停战会议，我方如允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我民众当一致反对，万难承认。为了鼓舞士气，激起血腥军人的抗战热情， 何香凝在4月15号写了一首诗，寄给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革命军第23旅旅长孙元良转前敌将士们。诗中说，日人侵略，野心未死，积聚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探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跑回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像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后来这首诗在前线广为流传，鼓舞了广大官兵的士气。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这份和梅协定攫取了我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让华北是名存实亡。这个消息传来，何香凝非常愤慨，他拿了自己的一条裙子，把他以前写的一首诗抄在上面，托人送给蒋介石，愤怒地鞭挞他的不抵抗政策。这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宋山河，万世同羞耻，无柴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长，换你征衣去。这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何香凝立刻联络宋庆龄等20多人，率先响应，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1936年5月5号，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何香凝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加入了逼蒋抗日的战斗行列。接着他抱病接见记者，针对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和正在与日本谈判的中日防共合作条约，愤怒地谴责国民党当局的行为，还旗帜鲜明地表明他坚决反对压迫救国运动、屠杀爱国青年以及爱国分子，反对统治文化、压迫舆论的坚定立场，呼吁国共合作呀。这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何香凝被推选为理事。后来他更加精神抖擞地参与领导全国各界的救国运动。9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召开纪念918五周年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当场死伤了多人。何香凝闻讯后立即与宋庆龄联名发表通电，痛斥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群众的暴行。另外他在救亡情报上题词指出，国破是中国人之中国，凡是国民应迅速起来共同救国，918是我们最可耻的纪念日，如对于这国耻纪念要摧残压迫，无异于鼓动国民无耻卖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武装进攻中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纷纷起来抗敌，全面抗战开始了。何香凝立刻投入发动妇女参加救护慰劳的工作。经过紧张筹备，7月22号由他组织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上海成立，他亲自担任常务理事会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何香凝说，同胞们，中国的男子有许多都在前线流血受伤，为了要对得起我国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祖宗以及和男子们共同负起平等的责任来，我们要一心一德，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为了培养救护人才，何香凝在上海举办了妇女救护慰劳工作训练班，2个月之内就训练了2000多人，分派到前后方医院和部队去服务。这时他身体虽然不舒服，但是为了抗战仍然以抱病的身体精神百倍地参加抗战工作。转眼间到了秋天，何香凝非常关心前方抗敌将士的御寒问题，于是他发起了缝棉衣运动， 短短一个月时间，募捐得到50多万件，解决了战时冬衣之急需。对此，何香凝曾经热情赋诗，表彰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诗中说，前者牺牲，后者失，家家儿女送寒衣，感君勇敢沙场去，留得钟鸣万古垂。1938年1月初，因为日伪活动猖獗，何香凝离开上海，前往香港。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何香凝鼎力相助，担任中央委员。这时的何香凝已经年过六旬，而且身体多病，但是仍然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经常致函致电海外侨胞，要求援助国内抗战。根据当时旅居英国的陆金青回忆，他就收到过何香凝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指示他积极组织力量，宣传中国全面开展反侵略战争，不仅为了自救，也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外国人的同情支援。于是陆金青以何香凝的名义来募捐，因为何香凝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只要提起廖夫人，老一辈的华侨都表示高度崇敬，旅英侨胞纷纷把现金和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等各种物资，有些人甚至把自己身上穿的冬衣脱下来，把自己床上用的毛毯抽出来，送到全英援华总会，接着运到香港，由何香凝亲自组织包装运输，再把他们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物资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946年6月26号，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由此开始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何香凝立刻接见了《华商报》记者，发表了以反对内战为题的讲话。他愤怒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罪行。6月30日，何香凝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彭泽民等百余人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颁永久停战之令，化干戈为玉帛，切不可奇斗相见。到了7月，他又跟彭泽民等44人致电全国同胞，号召大家一致督促政府本中山先生之遗教，遵政治协商之决议，力化干戈，与民体息。何香凝的文章和通电对解放区军民是有力的声援，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947年元旦，何香凝与彭泽民等9人发表通电，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伪国大。这年6月17号，他又跟李济深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同志书，隶属国民党独裁政府的8大罪状，接着指出今日之独裁派统治区已成人间地狱，今日内战之责任应由国民党独裁派负之。接着何香凝发表了告全国军政人员书，为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不遗余力。蒋介石推行独裁和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何香凝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他在1947年的一首诗中写道，忽听歌坛国破音，卅年回忆已阑吟，兴邦追念前人训，买国求荣霸业崩，丧了同盟诸烈士，凭谁博爱众苍生，湘江遥向中原望，力可回天尚有人。1948年1月1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李济深任主席，何香凝任中央常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分化出来的，他一出现就以革命派的崭新面貌和战斗姿态站在人民一边，为团结进步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这年的2月16号， 何香凝等42人联名发表了声援上海抗暴运动宣言，让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更加陷入四面楚歌。到了五月，何香凝和香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应中共中央之邀，何香凝在长女廖梦醒的陪同下，带着孙女孙子坐船离开香港，抵达天津。廖承志专程前往天津迎接他们。在天津住了两天以后，全家坐火车前往北平。当火车徐徐开进北平站时，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热情地向他招手，来车站迎接的还有许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著名将领以及民主人士，几乎把车站挤满了。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设宴招待何香凝，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六月，何香凝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九月，何香凝以民革代表身份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入选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号，何香凝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以无比欢愉的心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情系中华》，原作者冯小卫，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